恐怖悬疑多人有声剧开棺人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，一杯橙橙团队精心制作。
第109集。
老板说到这儿，我手里的面包也快啃完了，我又买了些小零食跟老板告了别。回孙家的路上，我算是搞明白了，白大柱出这样的事儿，真是的活该。首先这死者，超市老板说他身子骨一向硬朗，是突发疾病而死的，单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死者并不属于寿终正寝。俗话说，人越老越怕死，死者肯定不甘心就这样死了，他的尸体十有八九带着怨气。下葬带怨气的尸体是很麻烦的，流程繁琐，必要的话还得帮死者了却心愿。而白大柱是什么水平，我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就他那半吊子的办丧事能力，肯定没有去解决死者的怨气就把他下葬了，这样草率的下葬极有可能招来死者的报复，惹怒了死人，可不像惹了活人那样能让你死个明白。被死人缠上的话，轻则倒霉，重则丢命。如今白大柱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，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其次就是白大柱又不守规矩来抢丧事活。虽然这事儿孙家两口子做的决定，可就算你是主家也得守规矩。上营村的殡葬队都已经开始办丧事了，你却突然找了别人来接丧，这不纯纯的打人家脸吗？这里面的门道孙家夫妻也许不懂，可白大柱一定懂。他为了赚钱可真是把银行的规矩当作笑话呀。对于这种人，我突然有点不想管他的事儿。一而再再而三的抢活，还是一些不自量力的活，总感觉我要是再管他的事儿，我都会跟着他一起倒霉。现在我的身上还有一堆烂摊子的事儿没有收拾，再出什么意外，我恐怕真没有办法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想到这儿，我的脚步不自觉地顿住了。唉，白大柱这事儿啊，我真不想再继续管了，他肯定是做了什么事儿惹怒了死者，才会变得这副模样。我如果强行去管，要是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儿，我担心我自己接不住。其实这些话啊，我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才会说的。我并不是圣人，家里有个随时需要钱看病的母亲，我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我的家人怎么办？他说的话里提到了白依依的事情，听着似乎白依依曾经好像发生过什么大事儿，还跟白大柱有关。不过我也只是仅仅好奇一下，没再继续问下去。回头想想，白一鸣说的也没错，能管管一下，不能管我就走人。不知不觉我俩已经走到了孙家门口，正巧我们迎面撞上了一对男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等了半天的孙福两口子。我跟这两人打了个招呼，顺便说了下来意，具体内容大概就是白大柱回家后生病了，跟主家去世的老人有关，我现在需要去坟地那里看看。谁知我刚说完，孙福就一脸怒火。
好一个白大柱，要不是因为找他办丧事，我们家也不会鸡犬不宁的。你们要真是因为他想去我母亲的坟看看，我告诉你们，没门。
孙福的言辞有些激烈，处处透露着他对白大柱的不满，这让我有些好奇起来，白大柱到底做了什么惹得主家这么生气。孙大哥，你方便跟我说说白大柱做的事吗？他做的事儿如果真的会带来麻烦，我是个做先生的，没准还能帮你看看。事已至此，我打算好好问清楚白大柱做的事儿。如果听完我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就跟白依依推了这事儿，让他另请高明。
我找他办丧事又不是找他来闹事儿，他出言不逊，惹怒了上营村的殡葬队，差点跟人家打起来。就是因为他跟别人闹出动静，才会惹得我妈不安宁，下葬后一直来家里闹，弄得我跟我媳妇儿晚上都不敢睡觉。我现在都打算过段时间带着孩子进城了。因为这些事儿， 我现在也不相信跟白大柱有关系的人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
孙福的态度比刚才好了一点，但似乎不愿意跟我多说什么。的确，白大柱做事太不重规矩了，被他惹怒的人自然会戴有色眼镜去看待帮他的人。我也没打算强求，叫上白一鸣回了车里。上了车后，我往后座看了一眼，发现白依依正在睡觉。我原本以为孙福会说出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，比如让我下定决心不管白大柱的事儿。没想到他说的跟超市老板差不多，除了死者跑来家里闹事儿，仔细一想，白大柱虽然不重规矩，其他也没做什么坏事，就这样白白死了，还有些说不过去。这也是我有些心软的地方。刚才孙福跟我说事儿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白家那些孩子，要是白大柱没了，那些孩子谁管？但我又怕惹出乱子，把自己坑了。
你想做什么，凭良心做就行。你师父张爷我听说过，是个说一不二的大先生，你不妨按照他的方式来选择。
白一鸣的这番话让我愣住了，他还真提醒我了，如果是师父来选择，以他的性格肯定会选择救白大柱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死人如果不安心离开，那就要逼死人离开，千万不能害了活人。活人的罪有活人的社会定夺，这也就是阴行里阴阳平衡的原则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尽在下集。